享受工作，乐生活。HP Dragonfly 顶级商务笔电，透过专业的 HP Presence 设计，配置了会议快速键，提供先进的 AI 降噪功能，搭配清晰专业的音效，增强音讯及视讯功能，就算不在办公室，也能从容应对线上会议。HP Dragonfly G4 支援全新 Intel V Pro 平台，为卓越商务而生。
今天是2024年3月25日，欢迎来到囧囧电台。感冒症状发作之后已经有三四天了，还没有完全好起来。毫无疑问的就是我那天就是三号的时候在健检中心不小心中标了，因为 那一天我刚回来的时候就已经感觉这个喉咙痒痒的、哦、每次其实我感染病毒的那一天就很明确的感受到喉咙不舒服，之后呢就是病会在晚几天之后发作，我不知道各位是不是都是这样子的经验。但还好呢，就因为有吃很日本的感冒神药，就是那个新鲁鲁 那一款药每天就照三餐吃，所以我觉得症状就压得还不错，没有到非常不舒服。不过这一次呢，我在想其实这不是一般的感冒，有可能是新冠吧、啊、现在还有人在叫武汉肺炎了， OK， 就是我觉得应该是中标啊，中了病毒啊。还有一些其他的症状，比如说就头痛非常痛，眼睛这次真的是额外感觉眼睛很畏光，然后就是看到 3C 产品的时候就觉得很刺痛，然后再来就是连牙齿都痛，我最近不管吃热的吃冷的牙齿都在痛，去 Google 查一下、哦、Google 没有说我是癌症，姑姑就说这个有可能是新冠的症状。但还好啊，就不到40岁还算是年轻人，算是一个人居住在山上患了这种病，我应该是不至于有什么危险啦。各位看我现在还活跳跳在录音啊，至少精神状况没有太受影响啊，不过就是声音部分请各位多多包涵了。那今天这一集呢，先开头先来跟各位聊一聊，我因为我怕之后我就忘掉了，我本来预期要帮这件事情写一个文章，不过就因为生病的关系就觉得思绪有点卡卡的，状况不是很好。有一位在脸书上面有一位叫做蔡志浩的，这位应该是 UX 方面的专家、哦、就是那个使用者用户界面，就是比较偏那应该叫什么 UX， 叫 User Interface 的、哦、User Experience，或者你可以把它想象成简单一点是做 UI， 但是、啊、它不只包括 UI， 包括了很多就是人机互动方面的界面相关技术的专家、哦、这位叫蔡志浩的仁兄，他就发表了一篇文章叫做独立书店逛与不逛的挣扎，引起了轩然大波。那这篇文章其实你要说乍一看的话好像觉得他没有什么了不起哦，没有什么惊人的观点，但仔细一看呢，他是在说他这些年他去书店为了环保的关系已经没有买书了。那因为他的特殊身份，他叫做书店访视员，然后就是文化部专门任命的，他自己说自己不买书，那不就相当于等于呼吁大众你们不用买书吗？这篇文章的第二个观点是在讲叫书店你们主要工作就不要，你们的 focus 不要放在卖书上面嘛，书店你应该多去策展啊，经营一些可以提供体验的这个方面的这样子的方向，果然就引起了大家大骂。因为我觉得大家主要是在不爽说就是书店他不卖书，那宝旭宝策展他不可能赚钱的嘛，然后再来就是我们刚才讲的你是书店访视员去叫大家不要买书，这是一个非常不好的示范。蔡志浩先生在经过两天之后呢，他写了一篇态度非常温和致歉，然后顺便交代了他那篇文章的可能有一些前文脉络。他意思是说他并没有想要推广不买书，他想要传达他个人书房满出来之后断舍离的心境，但是他表达不当，未能准确传达，然后他引起了各界担忧等等等，表达最深的歉意。提起他的心路历程，就是已经55岁了，这辈子累积的书从书房满到地上，哇啦哇啦，好，意思就是说他也是个爱书人，他也是买了很多的书，然后呢他在重新思考关于买书的习惯。他引用了一本叫做华氏451度的这本书的名言，是说大众其实需要的不是书，而是某些藏在书里的东西，书店也是，书与阅读都只是体验的一部分，一本书乃至一家店对一个人的价值最终都要从他们的生活脉络来看。独立书店呢，真正的竞争对手并不是网络书店或是图书馆，而是消费者的休闲活动选择与休闲资源分配。好，那这段话就说得非常有意思，尤其作为一个结语， 其实还蛮有说服力的，对不对？就是他想表达的是呢，书终归到底，对于很多人，可能是更多人啦，我觉得并不会把它当成一个学习的材料，反而可能是一种提供娱乐的消费物。对很多人来讲，他们现在不需要书了，他们只需要去看 Netflix、看 YouTube 或是更丰富的体验的活动，现在看电影也很便宜，还有一些什么 VR 游戏等等哦。因为现代的各种娱乐真的太多太精彩也太便宜了。那一本书我是在前两天我才看到有人提到说台湾的书算是至少比中国贵，然后也是比日本还要再贵一些吧，一本书超过了一顿饭的价钱。像我自己就很有感，就如果我稍微比较拮据，我也有穷的时候嘛，我拮据的时候我的确是会想说一本书买个三四百块，那我是不是其实我是拿去吃一顿好的，给我带来那个及时的享受跟满足更大一些呢，那我就会犹豫就不买书。但是有时候在外面走得很累，我家真的离书店很远，有时候到了那个书店逛了好几个楼层，已经过完了逛街的瘾之后，在犹豫要不要买书的时候，因为身体的疲乏又提醒我，我是不是干脆把买书的钱省下来，然后拿去搭计程车回家，就真的都会有那些想法，就是它会有它的替代物，它会有一种替代的享受也好，体验也好，还是娱乐的这些商品也好。那我觉得那像太志浩先生的最后的这个致歉以及他自己的分享，真的是讲的蛮引人深思的，不像之前那样子会搞到大言上，他之前那是真的是一千多分享大言上，很多人都在批评啊。你看他现在补充了他的想法跟脉络之后，就会发现其实我们不至于要把他像猎物一样的打到血肉模糊哦。其实他说的话有他的道理，所以我觉得这件事也是蛮提醒我们，可能遇到一些人他们语出惊人的说出些你觉得根本就不可能同意的一些观点的时候，还是稍微冷静一下，等待一下，让子弹飞，因为我们没有考虑到的那些层面可能真的太多了。一篇文章一句话真的不能代表这个人所有的想法，然后这是我的感想。那再详细一点的想法就等我脑袋比较清醒一点，状态比较好的时候再写一篇文章来解说一下吧。今天这集要给大家分享的也是我上个礼拜写的一篇长文，这篇长文花了蛮多时间写的，因为我到处收集资料。我要先澄清一个误解，是很多人会以为我在开始写这篇文章的时候是我心里已经有一个既定的观点，其实完全不是这样子的。我是心里可能想要有一个探讨的问题，或者说我想有一个反驳的观点，但是在开始动笔的时候我是完全没有头绪的，我根本就不知道这篇文章最后的方向会是那样子，观点会是那样子。其实我查了资料，通常这些观点我可以讲，你可以说我的确拿了很多的数据和根据去佐证，但是呢我肯定不是提出这个观点的第一人，是我想是试着去解答这个问题，然后我到处查资料，然后查查发现这些答案专家学者已经提出了，那我可能就把它说得更浅显易懂，再更完整一点，是这样。但像比如说今天我想要说的这件事呢，就是关于台湾的少子化。我周围的很多人都常常抱怨少子化是因为房价太高，说不敢生是因为养不起。这件事情我有一点点赞同，有一点点不同，这句话好像废话，其实应该这样讲，我认为有些人是因为这样子的原因，可是我不认为这个是主要原因，甚至他到底占了第二名或第三名的原因，我一点都不这样认为。因为光是在台湾的境内就很多是穷人反而生得多，在外面你也会看到，如果真的是经济问题的话，那么国外照理讲应该是贫穷的国家不敢生嘛，但是根本就不是这样子。然后甚至它其实有一点成两极分化了。我为了要找寻那少子化真正原因是什么，因此我去收集很多资料。这篇文章呢是这样写的，那我首先回顾呢，我阿公阿妈那个年代生了七个小孩，然后我爷爷奶奶那边生了四个小孩，然后我也有问有些朋友，哇，发现每个人都是生四五六七八个，真的很多小孩。我其他家庭都差不多是现在看来简直是不敢相信的这种产子的数量。可是呢，台湾那个时候上一代或者上上代比现在明显是物质缺乏多了。然后实际上你再看，你看美国啊、欧洲啊等其他国家，纵观历史，你发现所谓的婴儿潮世代其实并不发生在非常的富裕安康的年代，往往是哪一代他吃的苦吃的最多，那那一代生的娃娃就最多。那我们先不讨论是不是理性这件事哦，就是很多家庭呢，他们生活越贫困，反而越想要借由生多一点娃娃来做投资。我们这一代已经穷了，我干脆就多生几个小孩当劳动力，或是多生几个小孩，搞不好就生两个生三个，那总有一个未来可以出人头地好养活全家嘛。那这种状况现在也是存在的。比如说我看了一下新闻哦，2021年的时候台中才有一家是总共七口，他们因为太过贫困反而还继续生卖小孩卖婴儿为生。 再者呢，我相信就算是到了近年，你也会看到穷人教养的失控跟失足的状况比比皆是哦。未婚生子最频频发生于什么家庭里？八九就是常常会未婚妈妈明明就不是很有钱，而且还生好几个，到底是怎么回事呢？不可能是因为买不起保险套嘛，这个才多少钱，对不对？就回到一个问题来，就是少子化跟高房价低收入到底有没有直接关系，或是后者到底是不是主要原因？这扒开来，我就发现整个真实的状况有点残酷哦。如果人们真的因为穷不想生小孩，那至少还可以谈恋爱结婚吧。好，就理论上我们可以理解，没钱就不想要小孩，不，小孩很花钱。可是我相信大多数人还是有那个生物的欲望的本能，还是想要谈恋爱哦，想要做爱的吧。而且两个人住在一起，你可以分摊房租和生活费，平常遇到什么要换电灯泡啊，生病的时候要平常照顾啊，就是可以互相扶持嘛，还可以解决性需求，还可以节税。其实找到对的伴侣的话，两个人住在一起其实是相当美好的。可是呢，台湾每年的结婚人数都在下滑。1980年代台湾适婚年龄人口的未婚率呢，那时候才 14% 左右，然后2020年年底却飙升到了 43.2%。 疫情结束之后的现在，未婚率已经超过了 50%，这是一个非常非常惊人的数据变化。所以与其说大家不想生小孩，倒不如说是不想结婚的人变多了。那为什么不想结婚呢？是因为不想生小孩所以干脆不结婚吗？那我就翻到了金周刊今年三月的报道，他说台湾未婚族有 55% 以上想生小孩，但是基于两点原因不敢生啊。他是说女性啦，又基于两点原因不敢生。他原文是这样写的，台湾未婚族 56.2% 想结婚，然后 43.8% 没有结婚意愿，男性有 38.75% 担心婚后的经济状况，女性则有 44.86% 不想改变现在的生活，29.19% 不想面对伴侣家人带来的压力。至于生育的意愿，未婚男性 61.22% 想生小孩，远高于女性的 42.98%。 仔细看看这段报道，假设接受调查的男女各占一半，所以实际上呢，在这个男生女生这样合起来的这么庞大的受调查族群中，明确指出我不想要结婚是因为经济原因的主要族群是男性中的 38.75%。 这是因为经济原因不想要结婚，那如果明确的不想生小孩是因为经济原因，可能还要再小于这个数字。所以从数据上来看呢，少子化的主因并不是养不起。而且值得注意的是，女性不想结婚的最大原因以及第二大原因合起来占比是 73.96%。一个是不想改变现在的生活，第二是不想面对伴侣的家人带来的压力，都跟经济原因没有关系。好，接下来我们来看另外一份数据，2023年台湾女性购屋占比创十年新高，尤其台北的女性购屋占比超过半数，约 50.8%。 虽然我们不能排除的是丈夫购屋然后把名字登记在女方的名下的情况，或是说什么我不知道，就是给小三买房子之类的哦。非常显见的趋势是女性的经济地位比起过去有非常显著的提升。然后接下来呢，我们把视角提高跟其他国家的状况联系起来看一看。经济学人分析，亚洲许多国家都出现未富先老的状态，全球生育率倒数五名排名依序是台湾 1.09 人，南韩 1.11 人，新加坡 1.17 人，以及香港澳门的 1.23 人。所以倒数五名是台湾、南韩、新加坡、香港和澳门。相比于欧盟平均非婚生育率，也就是没有结婚就生小孩的比例是 41% 这么高哦。可是亚洲地区像是南韩、日本、香港、台湾都是非婚生育率非常低的国家，几乎你可以描述为是没结婚就没小孩。台湾这么多小孩，就是不是结婚生下来的小孩比例仅仅占 4%，远低于欧盟的平均非婚生育率 41%。 我想看到这里，逻辑正常的人就会开始察觉问题的核心是出在哪里。为什么全球生育率最低的五个国家或地区都在亚洲？我们还记得刚才提到的两个女性不想结婚的主要原因吗？女性其实不是不想生，是因为要生就必须结婚，然后就有一堆讨厌的事，必须要牺牲健康和自由，被迫和伴侣的家人、公婆相处，牺牲了那么多，然后小孩还不跟自己姓， 如果不结婚就没有这问题了吧，对不对？哦，不结婚也可以生小孩吧。问题是呢，亚洲的文化传统不太能接受非婚生子女，不然你看看都什么年代了，同性家长啊，单亲家庭，单亲妈妈还会被外界指指点点，所以女性几乎没有不结婚生小孩的选择。听到这里你觉得我在强词夺理吗？还真的有专家学者发现了性别问题跟生育率之间有分离不可来的紧密关系。社会学家 Martin Cook 就曾经研究发现，根据35个已发展国家在1960年到2015年间的生育率和性别平等的数据，有一个 U 型曲线的关系， U 型就是这个字母的 U、哦、他发现呢，若性别之间越平等，生育率起初会有下降的趋势，但是随着性别平等的现象越高，生育率也开始逐步的上升。这可能是因为当社会变得越善待女性，女性呢就会越愿意生育更多的小孩，所以在一些已开发国家中，女性主义被认为是提高生育率的一种方法。讲白一点啊，就是什么呢？就是当女性意识开始抬头，女性取得了经济独立，她们可以赚钱养活自己了，可以买房了，不再依附于男权的时候，可是社会期望却没有跟上，还觉得女方就应该乖乖待在家里，要相夫教子，未婚生子，成何体统？哇，原来你的子宫不是你的子宫，可是呢，女生又觉得我的人生还是我的人生啊，我干脆就选择不婚不生了。要等到社会环境改善，比如说非婚生子女的观念更加的开放了，职场文化对单亲妈妈和孕妇更加的友善等等，生育率才会再次的提高。台湾现在就正在经历 U 型曲线的下行过程，发现了没有？你以为是经济问题，终归到底的少子化其实是性别问题。不只是欧洲国家，日本性别研究领域也很早就发现了这个问题。日本的社会学者、性别研究领域的专家，一位叫做木黑一子，他是上智大学名誉教授哦，曾经在日本创立一个叫做女性社会学的专业，他有一些报道也被台湾的新闻翻译过来。那他曾经在关于提高日本生育率的报道中就提过呢，如果不从根本上改变基于性别的固化角色分工这种社会结构，那么少子化趋势就不会停止。就是如果社会的期望仍然对于女性就是觉得哦，她们不应该工作，她们应该在家相夫教子，或是本来对女性就会有一些歧视的想法，比如说认为女性不如男人，各个工作领域上对女性就是有差别待遇，认为女性应该要做什么什么，男生就比较适合做什么什么，不管是在职场还是在家庭，这种固化的角色分工观念如果不改的话，那么少子化趋势就不会停止的。其实这个说法真的不是新闻了。那今天呢，我整理了这些资料给一些还没有概念的人开开眼界。尽管这种说法很反直觉，我在写这篇文章之后也遭受了一些人蛮不客气的谩骂、哦、主要是男性、哦、其实有一些女性也仍然反对，男性会觉得啊，本来就应该要牺牲啊什么什么的。虽然我不明白为什么结婚生子变成一定注定要有一方牺牲这个说法、哦、到底为什么是理所当然的呢，我非常的持怀疑态度。各国的社会学者早就有提出了像这样子的观点，我也觉得蛮有道理的，就给各位参考。注意有些人还是要认为就是因为经济的问题啊，就是因为没钱所以女性才不生小孩的话，我觉得让你们可以这样继续认为啦，一定有些人是因为这个原因，但是真的从调查的资料看起来有这个问题的人并不是那么多。有很多没结婚的女性其实是很愿意生小孩的，但是社会的眼光必须要改变，必须要对他们更加的友善，但是这件事情在短时间内很难改善。本来非婚生子就不是违法的，但社会氛围对单亲妈妈跟非婚生子女一直都不是太友善吧。你光是看我们的词汇中有私生子啊、杂种啊这样子的很难听的叫法，足以见得我们的文化是这样子。今天的声音状况真的很不好，就说到这里了。关于少子化其实是性别问题的这个观点，有兴趣的话欢迎大家去查询更多的资料，我们下期见啰。